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在节目里问大家好。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啊，是徐诗君先生。你好，诗君。你好。
你好，蒙哥。
很高兴你能够在这个大热天啊，休斯顿刚刚开始夏天的时候到我们德州。你从哪儿来啊？跟听众朋友讲一讲。
大家好，我是从纽约来。
啊哈，纽约现在天气还凉吧？
差不多最低可以到40度左右。
哦，那很舒服啊。
非常舒服。
怎么，我听说您预备搬到休斯顿来。
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看主带领啦。
对。
您在纽约是做什么事情呢？
我是一个传道人。
哦，感谢主。
也在纽约，也是在一个教会，华人的教会服事。
嗯，在纽约哪里？也许我们听众朋友有知道那个地方的，这里很喜欢拉老乡啊。
纽约的 Queens。
Queens。
也在 Flushing。
我听你的口音，你也是这个孙中山的老乡嘛，是吧？
广东人。
广东人。嗯，
广东话是母语。
Okay。 那你在那边，你接触到很多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啊？
比较多，对，在纽约市应该说比较多都是这样，刚才说的阶层，
在打工的，
打工的，对。
嗯，
那也有一些做医生、律师也有，
嗯，
好像不多这个比例，
在 Queens 不算一个新的区，是不是？
是很老了，
很老了，
很老，
很老的，他们房子就是这种很高的 apartment。
Apartment 有啊，那个很多 house 也有，
house 也有，
不过就是会很挤那种。
很挤。我去过纽约市，还有东北的城啊，建筑旧旧的啊，像休斯顿这个城很新呢。
啊哈，
很比较少看见老房子啊，所以我本来没有这么喜欢南边呢、啊，上去看那些老城之后，下来就对南边的印象特别特别好。
喜欢新的东西、
对了，比较干净一点嘛。那欢迎你来到德州啦。你在美国多少年了？
在美国10年。
10年。你当初怎么来的？来这边做什么？
当初来的时候就是当学生来的。
当学生。你念什么呢？
念神学。
哦，就是直接念神学院。
是。
那感谢主啊。
想不到的。
哦，真的、啊、
自己都想不到。
那跟听众朋友讲讲了、你在国内就信主了？
对，在国内信主。
那十几年以前了？
95年信主。
95年，你95年信主、那你差不多98、97出来美国？
98年初。
那个时候国家会放你这样出来念神学院？
所以说我自己都觉得很意外，
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呢、
因为我信主是在属于叫家庭教会的信主，
所以你也不是公派三自教会派出来的，
没有人派我，
你是家庭教会信主。
对，
你去跟国内的机构讲说你要出来念神学院，
对，
他们就是
给我了，
这个奇怪了。
很多人说，很多人说这个不可能啊，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可能，反正我那个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
哦，你那时候你连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么不可能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啊，那你很有福气啊。
对，反而身边的人说这个应该不可能的事，你别放太大希望。
谁告诉你说出来念神学院？
是我妈妈最早帮我联络的。
哦，你妈妈也信主？
对，妈妈比我早一年信主。
你早一年信主，她就已经会帮儿子出来联络念神学院。
对，她、
那你妈妈很伟大。
我也同
意。我们这边要是有人要念神学院，妈妈第一个反对啊。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后来我信主以后，他这样跟我说，他讲了很多从前他自己的心事，比如他说我其实常常流泪为你祷告。
真的？他比你早一点信主，他就常常流泪为你祷告。
对。
他为什么要为你祷告？他
就是、
太不乖了。
太 ，exactly， 没有别的原因。妈妈流泪一定是儿子不听话。不过神真的怜悯
了我。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一个姐姐和我。
那姐姐很乖。
姐姐叫做很自觉那种。
所以你妈妈就只需要替你流泪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哎呀。
很有福气。
你是在广州信主？
不是，在北京。
嗯，你在北京信主。
在北京的时候，对，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
嗯，
非常不容易吧？
嗯，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嗯，
反正简单的说两句的话，
嗯、
如果那因为是我经历到许多的难处痛苦。
嗯，就是在你生活里面，在生命里面。所以你那时候几岁？
那个时候我26、27岁。
二十六七岁。
对。
二十六七岁应该是很开心的时候啊。
开心了没多久，是
开
心过。
开心了没多久。
没多久。
但不久你的罪孽就追上你了，是吧？
追上。就像圣经说的。
是啊，真的，这个罪孽会长脚，它会追，然后一定追上你。
就是在一种很难很难当中不能自拔。
嗯，
所以妈妈信主。
哦，妈妈就开始替你祷告。
对，
哎呦，感谢主，那这个妈妈真伟大。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养的小孩，把他送去大学、我们有一点忘记了我们自己25、26岁是什么样子。
哦，
大家都是差不多，你念书刚念完、到社会上，
是，
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向左，可能向右。
对, 对，
那个时候的思想啊，各方面啊，在相当大的危险里面。
特别在现今的世界哈、这个大环境、太多吸引人眼球的、地方，
你一进去你出不来的，
是这样，
你出不来的。对，那后来你是听见一个福音，人家给你传道，你信主了吗？还是你是读了一个单章，还是听收音机？我想你那时候还没有。不会说听世外桃源，那时候节目还没开始。
没有。现在这样说哈，如果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就好了。
啊，真的、
对。可惜那个时候没有。
找不到。
找不到。但是神还是那位怜悯的神。
那是不错，神有他的办法。
也他用一个办法就是让我走投无路。
啊，这个办法其实最有效。
最有效。
轻易不出手，一出手是最有效的这个办法。
我从来都以为自己有小聪明。
嗯，那你肯定也是有小聪明了。
其实这么说已经客气了。
这样。
从前我以为自己是蛮聪明的。
啊，就是武功很高，可以这样闯荡江湖，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但是神就是让我碰得头破血流。这是现在回过头才能看得清的一件事。当时只是觉得样样不如意。很多的凡事烦恼的事，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你慢慢慢慢你开始觉得说我有麻烦了吗？你说 I'm in trouble， 你开始有这种自觉吗？
有。我到一个地步，我已经说哎呀，我活着干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人活
着那你有没有在
这个地步？
你有没有在寻找解答呢？还是你连那个力气都没有了？
好像已经没有。
哦、
好像，其实我不是没有思想过人生是什么。我印象非常深，那个时候我还在大陆读初中二年级。
初中二年级。
对，我有一次问我妈妈，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从小严格要求，学生以学为主。
哦，听众朋友听了就心惊胆战，对不对？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严格的要求，出了一条江湖好汉，走投无路。
我外婆更是，她是读那种私塾的，从前。
哦，所以你们家教是很严的，
很严，
门风是很干净的。
非常的高要求，
出了一个你这个败家子。
这可能也是我妈妈后来哭这么伤心的原因。
因为完全想不到，
想不到，
就是到底我错在哪里，我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知道。
哎，
我也没有答案。
其实现在美国人呢，是有的地方很会安慰人的。我就听过有的美国的父母亲，他就会跟别人讲，他说你知道吗，说到最后啊，你到底怎么教养他啊，跟他将来怎么样没有绝对的关系。
哎呦，
所以不要太自责。
哦，
他说的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你回头看，你说到底哪里做错？对不对？可是孩子尤其上了大学以后，他真的他过他的日子，他真的过他，你管不住他吗？
没有办法，
没办法。
后来就是，
你说你初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曾经第一次想到人生的问题，可能也是最后一次。那，
你那时候问你妈？
我问我妈妈，我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
那时候你妈还没信主。
没有。
他给你什么答案？
他还没有回答之前，因为我是带着一个答案的，但是我很疑惑，所以我就是拿这个答案来问他，对，我说
你的答案是什么？
哎，我说人是不是就是读书读书哈，读书然后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把孩子养大，然后自己等死。
你那时候初中二年级，
初中二年级，
那、哎、你果然不只是有小聪明，你有大智慧，
真的吗？但是没有答案。
你妈妈怎么说呢？
妈妈也没有答案
啊，
没有。
你说你那一次以后，你就不再问了？
因为太无奈，我知道除了我能够这样想，也许很多的人已经想过这个问题。
是啊，
所以
为什么没有人把答案给你呢？
没有。
哎呦，听众朋友，我听到这里真是心惊胆战了，因为我们小孩子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你不太理他的，你好好读书就好，不要胡思乱想。但是你听见没有，听众朋友？要是你现在还没有答案，你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初中了，他问你，你没有给他答案，这个就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在问这个问题了。哎呦，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是要赶快信主啊！继续继续，后来怎么样？
从疑问，有些思想，最后到无奈，就是没有答案，只好就最后就放弃，
就放弃，
因为没有答案。
但是你那时候还跟着大家，就是念完初中，念高中，
哎，就是这样。
念完高中去念大学，
就是这样。
你大学在哪里念的呢？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念的是大专。
大专。
对，读的是一个专业。
在广州。
广州。读电器，电子方面的，但是我从来读书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根本的那个头一块砖头不知道往哪里摆，所以你觉得都是空中楼阁就对了。
不知道，只是早上时间到了哈，或者闹钟响了，被妈妈叫起来，被妈妈叫起来，
被妈妈叫，你的妈妈真好，早饭都做好了，
对，是这样，
哎呀，
然后去上学。
对，
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中午大概12点、12点半就放学。然后中间有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可以睡午觉了。
可以，我是先放学就回家，回家吃午饭，回家午睡，再
好命啊，
再回去上学。
哎呀，
是这样。
有时候上帝不是特别公平啊。
结果就是这样读完了书，不知道为什么的。反正这样说吧，一个班50个人，我不会到最后，
你也不会到第一，
绝对不会第一，最后呢，因为我有一点小聪明嘛，
对对对，
大概
要考最后一名其实很难的、
哦，40以后。
50个人你考40以后，
45以前，
哦，那算得很准了、
啊、总有几个人是最后啊，我们说包围的，那我也很难达到那个，对，稳定，
对对对。那后来呢？
后来就毕业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点叫 lucky 可能，在一般眼中看
运气了，是，
对。那我就毕业以后居然去到一个很好的单位，
真的
好，对，非常好。
那你们班的好学生不是都眼红了吗？
没有办法了，
没办法了，
没办法，
就是掉到你头上了。
哎，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爸爸是一个高干，所以我也不知道，糊里糊涂，什么都是糊涂的。现在想起来，那快毕业的时候呢，他妈妈就问我，有一天，这个同学的妈妈，他说：“哎，世君，你将来想做什么？”我说：“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既然
你那时候几岁？大专毕业了，
大专毕业差不多20岁吧。
20岁啊。
那我说，既然他问我嘛，我就实话相告。也没有什么好隐瞒，我也不知道他要真的帮我安排一个。
是是是。
我就说，那当然是钱多一点，那去那个做事的地方哈。
对。
那另外一个嘛，离家近一点，
还可以回家吃饭睡觉，
大概就这样。结果他真的就来到我们学校要人，要付额外多的钱，
真的、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毕业生里面把我拿出去，
呵，
结果我一出来，我拿的工资啊，比我爸爸妈妈
还多，
哎，干革命几十年还多，
哎呦，
还多。
那这个，现在回头看，大概就是钱多让你 进了麻烦了。
我也承认是这样。
哎呀，
我也承认。开始的时候非常得意。
嗯、哎，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虽然在讲世钧这个差不多20年以前在中国的事情，可是其实这个跟今天在美国很像。
是吗？
对啊，你看我们的美国的孩子啊，你把他培养培养，因为在美国也要考最后一名，那才难呢、啊。考试
还有这样的，
念书上了好大学，他就离开家了、嗯，然后他就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找了一个高薪的工作，
哦，
对不对？
Yeah.
他找了高薪的工作，可能比你干一辈子还要多。
是，
他有社会地位，他有新车子，他住在城里面的这种 single 在住的这种 townhouse。
哦，
然后呢，我们来听听世钧后来怎么样。
结果就是有钱，有钱这么容易得来的钱，哦、嗯，当然就要好好享受一下它
啊，
是自己的钱嘛。
那你那时候在广州也有的享受了。
不多，那个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卡拉 OK，
还没有
、哎，
后来一点才有，
还也不能自己买车，
啊，那个是还是属于天方夜谭，
哦，
太奢侈，
那你都做什么呢、嗯？
那个时候我最好的娱乐能花点钱的，花出去的，
嗯。嗯
啊，礼拜天去打打网球，
打打网球，那蛮健康的嘛、
哎。啊，在那个年代可是很奢侈的一种事情，哎、嗯，打两
个小时，拿着拍子走上街，穿个短裤就不得了。
哦，不得了啊，骑个摩托车。
哎呦，
啊，
哎呀，
那个很帅
气，日本的
啊，日本的，哎、对、嗯，都是
好。后来呢？
所以啊，在打完网球去喝个茶。
喝个茶、yeah， 还不是喝咖啡
啊、那个时候没有兴这个，
那还是吃点心喝茶这种，
对，
饮茶
的饮茶
饮茶哈，饮茶、啊、
然后就很满足，也就花了一点钱了、
嗯、像个小阔佬，
是
过日子。
其实大部分的钱都是给妈妈的，那个时候还是乖的，
你 还很乖，你
还是
很乖啊。乖，
对，
讲到这里没什么不对啊。
对啊，那个时候拿着100块钱人民币，在20年前，
100块钱人民币，
哎，我已经一个月花不完了
啊，
那个时候，
嗯嗯嗯，
所以还算是乖了一段的时间
哦，
不过钱实在是太多了，
哎呀，
继续想办法，
继续想办法，
哎，听起来好笑、哎，不过这个情况没有维持太久，
嗯嗯，
很快我就变成继续想办法赚更多的钱，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嗯，
因为花钱。其实不是，
你这个从这边从钱太多到钱不够，有多少时间？你知道自己在经过这个转移，还是不知不觉就下去了？
应该是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
也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
爸爸妈妈也不晓得，
这是后来才知道。后来
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有太长时间。哎，我回想也就2-3年的时间，
嗯，
就从很有钱很得意变成穷光蛋，可以说很可怕，脑子里就是想赚钱，
嗯，
然后赚钱
再花，还不够，还不够
赚钱，对，
哎呀，
很可怕，现在想，
哎呀，所以你这样做传道人最好。
对不对？为什么？
你也做过好学生，也做过坏学生，对不对？有钱过，有穷过，也做过乖儿子，有犯过罪，
差不多，真的，差不多。神真的很怜悯我，很怜悯。就在这样的彷徨挣扎，最后是痛苦。刚才我提到，甚至再次想到，人生其实是没有意义啊。
嗯嗯，
没有意思，活着没有意思，就是这样。那
你想过自杀吗？那时候
不单是想过，大家听了会不会害怕？
不会不会，我们听众朋友平常听小贝讲的，所以什么都已经很习惯了。
那很好，
你就尽管说， yeah， 没关系。
那我就说实话。
哎，你就说实话。
不单是想过，
嗯，
还行动过。
哎呦，真的啊！
哦，你可以看看呢、啊，真的在这里有个印，你看到在血管上面。
切腕自杀？
对。
那你怎么不想一个好一点的办法、啊？
没有。这是唯一我可以做的，但在当时的环境、我还找不到更好的。
你没想过跳楼？
有
点害
怕。没有楼，没有楼、
哦、没楼，那时候还没这么多楼。
我在住的那个是平房。
跳珠江？
不太可能，那个时候我是被限制自由。
哦，真的啊？
啊，
所以你不能走远？
不能。 也没有自杀，是炸弹。
哎呀，所以你那时候还有法律麻烦的就是了。
对，
你说你有法律麻烦，你到底是什么麻烦？我想听众朋友听的是，你怎么不把那个事情讲出来呢？它是到底什么事情呢？
啊，其实没有什么了，没有隐藏了，就说吸毒的问题。
哦，怪不得你的钱就不够用了。
哎、对了。也不是去杀人放火犯罪、
嗯、
就是因为吸毒然后被抓起来强制戒毒，
然后你那时候也是毒品的奴隶，
就是
戒不掉，
完全就是这样，
你就自杀。
对，
哎呀真的是，
因为没有希望。
嗯，
没有、
嗯、
一点都没有。
糟糕糟糕，我前不久还听到一个美国电台的节目、嗯、在这个应该是汉口吧，
嗯、
长江大桥上面、嗯、不断的有人去跳，有一个人很好心的、啊、他就每天骑着摩托车，他下班就骑摩托车去桥上面找、
嗯、哼，
他看谁神情不对啊，他就去把他带回家劝他不要这样做。
这样
那不简单呢、啊、就是听到中国还有这样老百姓真的很不简单。
是，
但那时候你就只有切腕，
只有这一个办法。
后来呢，你血流了多少了？
没有多少，本来希望多流，
结果呢？
结果没有留多少。
你切的不够还切错血管了？
是是有可能切错血管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你已经尽力了。
因为那个刀非常非常的钝、
哦、
非常痛，一下一下，
哎呀呀呀，
非常不容易。
那人家发现了吗？
对，就是被人发现了。所以、
嗯、真是感谢主啊。
我今天我回想绝对是恩典，
噩梦一场。
绝对。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不想，我们节目是隔不久就要这样说一次、啊、很多人说你自杀了就死了，对不对？我们这个死亡跟灭亡要搞清楚啊。你自杀你可能死亡，但是你如果不信主就死亡的话就灭亡，那个才可怕、啊、
对对，
你那时候要是自杀成功
就可怕了，
你不可能不灭亡。
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
你听过福音没有？
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
没有，
你也不知道死是什么。
其实不知道，
你就是都麻木了，就是
麻木，就是、
嗯、
对。
你只知道说这样，既然走下去没有意思，
对，
就把它停掉。
对，就是这样，不知道别的，
甚至也不知道害怕了，
不知道。
那你妈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
我妈妈，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儿子 in trouble。
对，
他儿子在很，
他很伤心，这个是我看得见的。
嗯 嗯, 嗯，
对，有一次他直接的就跟我说，他说看你这样子哦、
嗯，
你再继续下去哦，很快就会死啊。
嗯，
他这样说，
他直接跟你讲，他知道不对劲了。
对，对，那我的回答是什么？我说死就死了，
死就死了。嗯，
所以我根本就不懂得，我也不更加不懂妈妈的心。
所以讲回来，还是跟你初二的时候问那个问题还是有关系。假如那个时候你的母亲是一个认识主的人、
哦、我想这个完全就不一样。
嗯，
完全。
听众朋友，不是我们喜欢在这里推销哈。圣经说当趁可寻求的时候寻求耶和华，很多人他说我没有需要嘛。哎、
嗯，
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孩子有需要，是不是？你的父母亲有需要，你可能年轻力壮飞黄腾达，你不晓得你的儿女会遇见什么问题，你也不晓得你的父母亲在世上可以活几天，你不赶快去找这个答案，把这个答案告诉他们，那他的后果其实是很可怕的，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
嗯，
确实是这样。
现在很多的美国的父母就是注重儿女的教育，儿女的教育，你得替他灵魂找答案了。在美国的中国孩子可能成绩最好，但是中国孩子往往是最迷失的一群，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是，
对不对？早上妈妈把他叫起来，早饭做好了、yeah. 去学校可以考第一名，然后呢要学车就可以买一部新车，
是
要干什么爸妈妈都给他准备好了、
嗯、对，
在玩电动游戏，
是
他其实他对人生非常非常的幼稚，
他应该说很难让他们会思考到人生的意义，是
这个就是可怕在这个地方。当他有一天发现他活得没有意思的时候、
哎、
当他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已经太晚了，
已经太晚，
没有人能说服他，他比谁都聪明，
对，他已经以为自己知道一切了。
他也看他父母的生活就是劳苦做工为儿女，他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价值，
是
他不像我们从台湾或者从大陆来，对不对？
对，
我们好像以前没有这个环境，
是
啊，像我爸爸以前他们那一代的就是战乱嘛，
嗯
啊，他战乱的时候他没有环境， 可是他很喜欢艺术，所以他就很要他的小孩子学艺术学音乐，他很想要念英文，他就很要他的小孩子念英文，所以到最后他能够到美国来做研究，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
是，
可是现在的小孩根本生在这里，他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价值，
不知道，
等有一天他开始想说，哎，人活的是干什么的时候，你那时候你想给他答案太迟，何况你自己可能没答案。所以我们讲了半天了，还是要请听众朋友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寻求神，就算你觉得自己没有需要，为了你孩子的缘故，为了你父母亲的缘故。好，我们必须要放一段插播，等一下听众朋友再回来，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后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许世军的身上。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七章四节，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神的百姓满怀信心上到爱城去，期待着敌人败落粉碎的时刻的到来。耶利哥城短时战的胜利带给他们极大的鼓舞，他们坚信任何敌人都无法在他们面前站住脚，深信胜利是必然的，并且完全不考虑会出现伤亡问题。可是他们全想错了，显然他们太低估敌人的实力，高抬了自己的能力。最后战役的结果与之前预想的完全不同。在属灵的战场上，不是身体强壮就能赢的，而是就算疲乏软弱了，也能靠着神汲取勇气与力量。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时候，城内的敌人很快就投降了，一部分以色列人因此更加的信任自己，觉得这是自己的功劳。仅仅只在耶利哥城外绕行，城墙就倒塌了，可是当他们进军爱城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次胜利不表示下次也能胜利。爱城战败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某些人取了当灭的物，惹出神向以色列人的怒气。本就亚干一人犯罪，可指不定还有一些人也参与其中呢。他们是耶利哥城里当灭的物，为自己的劳动成果。将功劳归给自己，是导致最终失败的原因。我即将进入服侍教会的第14个年头了，也许可以稍微自夸一下，用个中国流行的说法，或许我未曾取得什么成绩，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说法真是让我觉得羞愧了。许多年来，神通过教会寄给我和凯西充足的资金，使得我们能够维持生计，抚养孩子。倘若真要我说这个教会是成功的，那一切的荣耀都是归于主的，我真是一点边也沾不得呀。多年来也走过许多失败的路，他们至少教会了我一个宝贵的功课，一切看似是自己取得的成绩，都是因着神的帮助才得来的，根本不是自己的本事。我仅仅只是像以色列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做的那样，绕着耶利哥城的城墙缓缓地走着走着。真正的伟大不是靠着大成就得来的，而是从谦卑生出的。唯有神是伟大的，如果我们懂得隐藏在他展开的翅膀荫下，也许就能反射照在我们脆弱之躯上的极其明亮的光芒。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和我在节目里的是徐世军先生，这也可以算是世外桃源在母亲节前夕的一个特别节目，献给听众里面的妈妈们，因为世军真是有一位好母亲。那我们刚才讲到你因为戒毒不成就割腕自杀，那后来人家把你从这个割腕自杀里面救回来，
因为我还是不知道答案。
救回来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你是觉得说
我说
很幸运，还是很开心，还是
都没有？
你这个人就已经麻木掉了，
已经
所谓行尸走肉，就是这样子。
是，应该是这个最正确的解释。反正活着死了对我什么都没有意思。
就是说你刚刚拿到那个好差事的时候，大家都羡慕你的时候，到你这个情况中间几年？两年？
中间大概也就是差不多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的开头人家跟你讲你三年以后变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信？
绝对不会。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也没有你的朋友或者你的爸妈妈会相信他的孩子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会。赚钱又在一个好单位。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对
啊。
每一个人都渴慕。非常的也痛苦。我在我的思想的当中齁，我回忆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对。
你看的世界是什么颜色的？
灰。
真的就是灰色。
真的就是灰。因为有时候有朋友会说啊，一起去哪里玩玩啊，或者哪家东西很好吃啊，对我来说好像都一样的。今天人家说哦，天气很好啊，很开心啊，去走走，我看都是一样的。就是灰色。
灰色。
Yeah, 什么都提不起劲，没有神啊，不能吸引我。非常可怕。
那后来呢？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后来真的就是听到耶稣了。
谁跟你讲的耶稣？
是一位老人家。
老人家。
他在当时76岁。
76岁。
应该算
老人家。他现在还在吗？
不在了。
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已经去了。哎呦。对。
那他怎么来跟你讲呢？
那是我到北京的时候，那一次他是正好在北京，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二月份，非常寒冷，在北京。
那是啊。
那这位的老弟兄，他就是专程的来看我。
专程来看你？他是听说你、
那个、
人家告诉他你在这里吗？
对，我妈妈联系的教会哈。
哦，那时候你妈妈已经信主了。
对，已经信主。
啊，感谢主。
他陪着我到北京去。
感谢主。
那这位的老弟兄，他是从北京的西城特意到东城，我从来没有见过，不认识的第一次。
他跟你说什么？
他没跟我说什么。哦，奇怪，他不像我从前曾经接触过的基督徒。他没有跟我提耶稣。没有说你是罪人。他只是看看我说你要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有什么需要吗？就这么几句话。
真的？
他就走了。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他又来了。
他又来。
因为他来看过我之后，看见我住的地方空空的。他就给我拿来一个录音机。两盘磁带。
人家老人家就是有耐心哈。
这次我的心就是不知道莫名的就是被感动，
被他感动。
我第一次这么清楚什么叫做爱。因为是跟他完全不认识的。
不认识。对。
这个世界连自己都好像容不下了。
对。
啊，居然有一个人不认识的人会这么关心我的身体。
是。
我就是非常感动，说不上来。应该就是被这种的爱哦，现在我当然知道是从天父而来的爱。
那时候你怎么样？你开始他给你的磁带是什么东西呢？
哦，一盘是诗歌。
诗歌。
一盘是见证。
哦，
就是这样。
就他很有智慧
啊，
他完全知道怎么慢慢的来带你。
对。
那你听了没有呢？
都听了。
听了。
但是内容今天已经不记得了，
已经不记得了。
对，但是当时是非常高兴，听见这个好像找到亲人了。我们平常
好久没这么高兴了，是不是？
没有
啊。
然后我第一个的改变，我发现哇，不再是灰色的，
你突然看外面有颜色了。
哦，太美了。那个时间的北京还是冬天，没有树叶，光秃秃的。那街上路上的行人，他们穿的还
是
比较素色的大衣。
是。
但是我看每一个人都很美啊。我看见就算一个老玩家也觉得他很美啊。每一个人都可爱啊。 那个心就是高兴啊，就是满足，每样都好。
那个时候其实神已经让你的灵魂苏醒了，就对了，对了，
这是改变，这不在，不是我，这不是我，
完全是神做的，
不是我，对，
或者完全可以说主听了你妈妈的祈祷，
应该是，
哎呀，
其实还有很多妈妈教会里面弟兄姐妹
在为你祷告，
对，我相信。然后神怎么做的在我里面我搞不懂，但是他真的做了，我就是看第一个感觉就是高兴喜乐，看见每一样都好，
哎呀，
然后心里就是很想拿圣经来读啊，
就是你模模糊糊你知道这个是跟圣经有关系的就是了，
对，
因为你妈我相信她已经跟你说了不少，
圣经其实摆在我的床头，我的
已经摆了很久了，
摆了一年多，我妈妈信主就给我一本了，只是把灰尘弄去又放回去那种，读来读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
但这次你就打开就读下去，
我太可恶了，我打开圣经
就开始一直读，
就一直读，
感谢主，
就一直读，而且我非常的愿意去参加聚会，
哎呀，
那段时间神也恩待我，我没有别的事，所以哪里有聚会我都要
去，你就去，
都去，
真是感谢。那你妈妈在旁边呢？
妈妈跟我是一起的。
哎呀，那她高兴死了。
哦，高兴死了。我有一句话记得。
她说什么？
她说：“哎呀，儿子啊，我心里这个高兴啊。”她说：“很想跟你说。”
是。
你知道吗？我跟你爸爸结婚这几十年啊，
是，
我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他拿这个来
形容他那个，
他在他的记忆当中，所有的高兴的事都比不过这一段日子。
哎呀，那真是，
因为，
我又要啰嗦了。听众朋友，你觉不觉得你听这个故事？但是我相信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开始经历到他儿女或者他家人在麻烦里面，你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你救他也救不回来，就不要灰心，对不对？
不要灰心，
真是不要灰心。
如果你可以为他祷告，
是，
当然你自己要先相信。
没错，你自己要先的经历到这位主，主真的是信实的，
是，
主真的是信实，
又真又活的神。
对，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这一句，神是又真又活的，
就进到你心里面，
进到我心里面，在。那个时候常常听到这句话。
还有你看就是这个老弟兄，显然他没有用什么训练啊，用什么特别的办法啊，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愿意去。
对，
你主跟你同在，当你去的时候主就跟你一起去了。
对，
是不是？你觉不觉得今天的北美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守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守在自己的家里面，
没有出去。
哎，我们平常上班已经很忙了，那礼拜五要是能够来查经已经很不错了。礼拜天早上要起床，我不知道你们纽约那边剪不剪草啊？
有，
我们这休斯顿一年四季都是要剪草的。
OK，
要扫树叶的，你总有家里的事情要忙。
是，
要是礼拜三晚上再去祷告会，那就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了。
OK，
对，牧师看你都是哎呀标准信徒了，对不对？我们还有没有力气走到我们这个小小的生活圈以外去？
是，
对不对？因为其实往往神真正的工作，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是，
以今天北美华人的无论是我们的学识我们的经济状况来讲，我们实在是应该去帮助这个社会上无论他是不是与我们同族类的，
当然
很多的大人小孩，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很轻易的就把神的祝福带给他，对不对？
是，
对不对？这些人等着你去关怀他，等着你去帮助他，你越是跟他不相干，你越容易怎么样？
得着他。
哎，对，他很感动嘛。
对，他，
对吧？
他找不到别的理由，你为什么
对
他好？
就像这个老先生，假如他是你的亲戚，你就觉得理所当然。
是，
正是因为他完全跟你非亲非故，
完全，
对不对？他是北京人吗？
北京人，
你叫北京人来看广州人，这不简单？好了，后来呢？那后来你就开始聚会，
我就是聚会读圣经，这是我最最喜欢做的事。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已经从过去一切的捆绑、一切的问题里面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被释放。只有这件事，聚会读圣经， 听到这些才能吸引我。
你就活过来了，你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完全不一样。
那你什么时候再想起来说从前犯罪啊那些毛病啊，什么时候再想起来？
这是后来有机会也学习，觉得哎，里面在聚会当中哦，好像轮流有分享的时候，好像我心里就是催促我应该做见证，
做见证，是是是。
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懂得什么
叫做见证，不就是专有名词嘛？对啊，做见证，听众朋友要是不知道，就是说要把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呢、啊，他的恩典啊，讲给别人听，
是是，
哎，这都是专有名词啊。
就是反正不是很那个什么，不知道，
有点东讲一点西讲一点，
对对对对，东拉西扯的那样，
对对对。
但是里面就是催促要讲要讲，
嗯，而且你讲得很开心，
讲得很开心，
对，而且你会看见好像过去那个犯罪的人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一样，
是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这个是让这个
一点都
没有经历的人觉得最奇怪的。对不对？
讲自己的不好，
对对对 对, 对，因为你要是讲自己的不好，既然你这么不好，你怎么不会不好意思？
我也奇怪，反正讲的时候是很高兴的去讲的，
对对、
哎、
对，
这不再是我，
嗯，因为真真正正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从那些事情里面出来了，
是这样。
那然后你的母亲就开始帮你接洽这个来美国念神学院。
这样我信主以后有一段的时间，大概有两年半三年。
嗯，
那个时候我已经越来越清楚啊、前面的路就是应该来
要服侍神，
服侍神
是。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在美国的远房亲戚，
远房亲戚
非常
远，很远的，
很远的。嗯、对，那他就很关心我。
是。
那今天回头我就明白，其实都是神
在预备，都是神在带领，神在带领。
那他就主动的问我妈妈，哎，要不要让世君去读神学啊？
嗯，他也是信主，
他是信主。
哦，他就在纽约。
在加州。
在加州。
加州。
嗯。
那他既然这样问我妈妈，就去找了。
哦。
对，他说所有的费用他负责。那我妈妈就去找了。
嗯，
哎，但这当中啊，其实有一个，
那你不但有个好妈妈，你还有个好亲戚啊。
哦，我有一位好的神呢，爱我的，哎，真是。那其实我这位远房亲戚啊，要让我供应我读神学，和我妈妈要为我找一个神学院。
嗯，
哦，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在里面。
真的啊？
哎，
什么误会呢？
我妈妈想的呢，就是到美国来找一个神学院。
哦，
我的亲戚想的呢，你只要
是在国
内，哎，就好了嘛。
啊，对对 对, 对，
费用少嘛，我供应你也不算什么。
那结果后来显然你是到了美国啦。
对。
那后来怎么回事的呢？
不过这当中还是有神在掌管，
是是是，
对不对？然后他还是留下一句话，如果你可以来，那你就来了。
对，嗯，
我也是这样想嘛，神你让我去我
就
去了，
你不让我去我就，对，
是，
对。
这当中我有一个祷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也是提醒自己，
是。
那我向神祷告两个要求，
两个要求。第一，
如果我知道美国是一个物质丰富的地方，
对，
如果我去了，我的将来我自己不知道，
是，
神知道。
嗯，
如果我将来会爱世界比爱你更多，
那就不要我去。
我哎，你就不要我去了。
感谢主，
我真的、
哎、听众朋友，这个祷告一定要记得啊，交给你的儿女，不要让我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比看到神更多。如果是会这样子的话，你就把我的路封死就好了，对不对？
我
这是很重要的祷告，
因为我当时真的知道我要服侍，要跟随这位神。
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的，
是，
不是要去王宫里面享福的，
不是，
感谢主，
不是。
嗯，
那第二件事我向神说的，
是，
也是求的，我说我去读完神学，那知识当然就会增加，
对
对。那如果我这个知识让我骄傲起来了，
那你就不要让我去念了，
也别让我去念、啊、因为我也知道，就是像带领我信主这位老弟兄
是
非常的美，在他身上看到神的同在，
很谦卑，是不是
非常好，他一生的服侍带领多少的人信主、 他没有读过神学。
是啊，是啊。
所以我说神，我不知道，但是我向你这样求，你就带领我。
哦，那感谢主。
哎，我去签证，不管如何，一次过，
要么就算了，
过了就过去，不过就回来。
嗯，
对。
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啊。圣经上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讲了：大卫一生临死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劝告，他是说呢，弯曲的人呐、啊，你就以弯曲对待他。正直的人呢，你就以正直对待他。我们跟神求，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要简单，神真的会直直的回答你。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是不信这件事情，这个很奇怪的。其实跟上帝来往很简单呐、
啊，不难。
上帝一再说他不但是慈爱，而且他是诚实的，
是，
就是他肚子里想什么，他心里打算什么，他完全告诉你。只要你按着他的心意求，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他说凡你们所求的都给你们成就。
是。
那结果后来怎么样？
结果签证的时候，我再加一点点哈，在我前面排队签证的时候，前面那个是医生，
哦，
已经做医生的，
是
医生，在中国，
嗯，
那他有 full scholarship 全额的
奖
学
金，
对，他英文当然也好嘛，比我
是。
啊，结果他在我前面，我就顺便拿我的材料也问问他。
他说怎么样？
你看这个怎么样？他说你这个哇，没有奖学金啊，你去那边读什么啊？学校
神学，
哎，神学。他说我不知道，他不好意思说，
他不好意思说。
结果是他不行，
你可以，
我可以。最后
我再问你一次啊，你这是十年以前。你是所谓的家庭教会的信徒，
对，
你也不是什么传道人，
不是，
你也没钱，
没钱，
你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背景，你考过托福没有？
没有，
你什么都没考过，
没有。
然后你说你要来美国念神学院，
是，
中国政府让你走，
对，
美国领事馆给你签证，
对，
你就来了，
我就来了。
上帝真是太不公平了。
哎，我不知道。当时我也觉得也、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但是我就是凭信心去了。
哎、你不凭信心你还有什么可以听的？啊，所以他让你知道说这真的是他做的。
是。
因为这个事情根本就是太荒谬的事情，
也不太有可能。
你今天如果知道一个年轻人，你会不会跟他说你去签一定会过？
不可能。
你跟他说你不要去了，是不是？可是倚靠神真的是这样，你越是有一个简单的信心，你越是在他的面前诚诚实实的活在他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他，凡他所愿的都给他成就，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Amen。
啊，今天很可惜啊，教会里面喜欢教发财成功，对不对、
对，
然后说你只要祷告，你只要奉献呢，上帝就会加倍给你。
不是，
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不是，
你把一切都变卖了，你单单的倚靠他，
是，
他必引领你的路，他必对你说话。
神是定义要赐福给我们，这个没有问题，
但你得知道那个福是什么东西。
哎，这个福是你看我想要这个福，还是神说我给你这个福？
对了，对了，
有区别。
哎，这就是一个定义上的区别啊。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很多基督徒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啊，用的是另外一本字典，对不对？
解释的问题。
对对对，他所说的福就是他想要的东西。哎，我们时间都快过完了，这故事还没讲到一半呢。因为别的我不知道啊，你在国内神怎么祝福你，怎么给你个好妈妈，怎么有一个好老先生给你，怎么有个好亲戚愿意帮助你，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到纽约啊，
啊哈，
上帝从天上掉了一个好太太给你。
哦，
这个我知道，
这个你知道，
对不对？我怎么会认识你呢？是因为我认识你太太。
是这样，是这样。
嗯，
认识太太也是经过别人的介绍。
啊、
这是很奇妙的。
嗯，
我应该简单的说哈，我来读神学是一心来接受装备，
对，
更好服侍神。
对，
那没想过结婚，就是来读完再回去，
再回去传道，
哎，就是这样。
嗯，
回到原来的地方。
所以你那时候你也是，他这个神学院是用中文念的，用英文念的，
主要是中文。
哦，主那还好，感谢主啊，对，
很少，对
对。所以你那时候是有点像一个这个 傻乎乎的土里土气的下了飞机，
是
摸不清东南西北，
没有人接我，
没有人接你，
我也不知道有时差，
那你怎么办？你不知道有时差，
也不知道那个 Saturday 星期六没有人上班
啊，
还有。那个电话的区号也改了
啊、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你
所以我从机场到神学院是另外一个神迹。
哎呀，我说你还好，就是像你这样人不多，要不然上帝的忙死了。
实在太多的恩典，我还是简单说、
你怎么遇见他的，
是我的太太哈。那刚才说本来没有想的，
对，
但是神不知道为什么就塞给我了。那说塞是开玩笑了，那是98年初来美国，
是
98年底结婚。
你很快啊。你很快啊。
但是七年之痒也过完了、非常好。
他所以你这个太太是慧眼识英雄是不是、
这个可能有机会你要问他。
不急，听众朋友他们说快要搬到休斯顿来，假如有机会那我可以好好问问他，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妻子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对不对？他在这边念什么？他这边念，
他念 computer，
念电脑、
对，念电脑的。
他到底看上你什么？我这样问得很不礼貌。
对，
不然你想，你知道吗？
我也搞不清楚，当时
你也搞不清楚。
对，因为我一见面，我也是跟他先说了三点。
三点啊、哦，你跟上帝说两点，跟他说三点。
对，
你这三点是什么？
上帝比较全能，
对，
少说点，他能，
对，
哎，明白。
他要是吃亏了，麻烦。第一点是什么？
第一点，我说，你看我过去是吸毒的，
吸过毒的。当然，你太太知道你现在是完全是重生得救，你已经从那里面出来了。
应该是这样。
他至少他需要有点信心。
对对对对。我常常想这个问题，他的信心、他应该不是相信我已经改变了。
没错。
他应该相信的是因为他的神。
神让你改变。
对。
你就改变了。
哎，他也知道我信的神就是他所信的那一位。
阿们。
所以他就因着相信神、他就接纳我了。
这个就叫做天作之合。对吧？
非常感谢主。
婚姻的基础是在于对于上帝的信心上，是知道神在我们家里面做主，是相信神的全能，这个是婚姻最重要的基础。有没有谈情说爱真的没有关系，
应该是这样，
对对，
应该是这样、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学生，F1 这个 Visa、对不对，签证，那学生当然就是没有钱，
一穷二白，
对，就是这样，
100%的无产阶级，
是。然后第三呢？
第三呢？
第三，因为我是传道人，
所以你将来是
毕业都不知道会往哪里去的。
对，对，
这三点按着次序，如果他能接受，我们再下一次见面。
啊，
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
啊，哎，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这样了。
OK，
我们就下一次见面了。
谢谢，谢谢
啊，听众朋友，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把习时金找回来，
okay，
继续跟我们讲故事。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你啦，
时金，
愿主与你同在，
谢谢，
我们下次再聊，
大家再见。
亲爱的天父，我来到您的面前，为我的孩子，也为我自己祷告。这个世界对于我也是灰色的，也是没有盼望的。从一天到另外一天，我就这样熬下去，我没有喜乐，也没有盼望，我更没有能力把喜乐与盼望给我的孩子。当我想到有一天他们会像我一样，甚至比我更绝望的时候，我真是心如刀割。天父啊，求你来帮助我，我真需要你的救恩，救我脱离这灰色的世界，救我脱离这永恒的死亡，让我重新看清楚你的蓝天白云，听清楚那从天而来的福音。天父，我真心的接受，也真心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 求你收纳我，把天上的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也求你垂顾我的孩子，赦免我，因为我从来没有给他永恒的盼望，从来没有教导他生命的意义。因为曾经我是一个多么迷失的人呢。主的话说，人子来非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羊。主啊，今天我被你找着了，感谢主，赞美主。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爱我的名而求，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